三章，路加福音十五章。今天的题目是不做经济起复兴冒死多救人，不做经济起复兴冒死多救人。那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这边是让我们做勇士，那边就是救浪子，做勇士与救浪子，也可以是抢救人。前进的人都是罪人，都是浪子，做勇士与抢救人，或者是救浪子。这边给我们看到记载大卫永生的名单，个个啊都是体贴王的心，冒死牺牲，勇敢的杀敌救民，他们这是立下的战绩战功。这同时呢，也有三位勇士，他们并没有打仗，但是他们满足了大卫那个渴，他们冒死啊闯过非利士的营盘，在这里这一段也特别提到，结果满足了大卫的渴。所以在大卫名单有份的人啊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让我们在天国里有份，做天国的勇士。那一定要体贴大卫的心，而这里面确实没有啊，始终跟大卫一起打江山的这个约雅元帅确实没有，他有他的两个弟弟两个兄弟，都提到亚比筛亚撒黑，确实没有约雅，有给他拿兵器的都提了，是勇士，是大卫的勇士，确实没有约雅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啊神的那个羔羊的生命册上能够有份，让我们的名字被记在他的册上，而不是外面轰轰烈烈。今天路加福音十五章是讲的耶稣所设的几个比喻，这几个比喻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神爱罪人，神舍不得丢掉一个失去的钱、失去的羊、失去的浪子，一定把它找回来，这就是父亲的心。所以今天我们两边相对，就求主给我们有天父的心，才能做勇士，才能抢罪人，才能够使浪子归回。这个勇士不是外面的勇力，这个勇士首先要制服己心。在箴言十六章就提到，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强如取城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，所以这就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做勇士不是外面的勇力多大，乃是我们真正的心被制服，这个心能够随着天父转，能够体贴主的心，体贴父亲的心肠。如果我们心没有制服好，我们只知道体贴自己，也不会体贴神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，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七小段，六节对五节。我们现在第一段是，我看一下啊，这里第一段是二十节，啊，说错了，不是二十节，是这个十七节，这边一到十七，那么一到十四，一到十七，啊，一个是一到十四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先看一到三节啊，第一段的题目。第一段的题目是体会神心，寻找亡羊，冒死救人。体会神心，寻找亡羊，冒死救人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，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。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每个者说。那这个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大卫临终之前他做每个，这每个在哪里呢？就是下面啊，下面二节到七节，接下来就是记载大卫勇士的那个名单啊，在册的名单，前面就是大卫这个每个。那这真是一个每个，大卫做每个，大卫身居高位，但是他能体贴神的心，他能够以群羊为念，所以他是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每个啊，就是一个感恩数算神的恩典。第二节开始就是大卫的歌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，他的话在我口中，那就是说这个歌是 天传福音，我们讲到都不是我们在讲，神的灵在做工，神的灵借着他说话。所以大卫深深认识自己，离开神的灵我们能说什么话，是不是圣灵在他里面借着他能够说话。底下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小玉我说，那他这个更让我们看到这个话，以下的话不是他的话，是神亲自小玉他的，是以色列的神，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磐石，就说是永永远远可靠，永永远远能够得到坚固，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磐石，是个永久的磐石，是以色列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不致动摇，能够醒来，是吧，能够长久。这位神小玉我说，所以以色列的神就是大卫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也是大卫的磐石。他的一生经过多少的苦难，是吧，神实在是他的磐石。所以这里神对他说，下面是神对他说的话，就是这个第三节，第三节第四节两节，我们先看第三节。小玉他说什么呢？那以公义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，那就是说的今年大卫的国是神命定的，神选召的，神拣选的，他是神选召的，他是受膏的，所以神造就他，苦练他，练出他有个公义来治理人民。这公义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私情，这公义就没有偏心，这公义就绝对不受贿赂，这公义就不能够容忍一些投机分子、讨好分子。所以大卫实在是公义，扫罗刚死，大卫不是说我立刻做王等候神，实行公义，把国中一切什么呀，一切投机分子他都要把它解决，他为国除害，他是公义治理人民，就透出神的心呐、啊，神就是公义，神就是义，这义就是神的那一个善，神的那一个完全，神的那一个恶恶好善，神是义的。敬畏神执掌王权，大卫能够执掌王权，大卫做王嘛，他有权利，他治理全国，他执掌王权。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他敬畏神执掌王权，敬畏神，他不滥用权柄，他不是随便的把扫罗杀掉，连示每他都没有杀掉他，他不滥用权柄，他敬畏神执掌权柄。所以这个敬畏神好要很要紧，神你可以给我们权柄，我们是否敬畏他，敬畏神执掌权柄。那我们先看这三节啊，对他这边两节，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一节二节，这里讲的耶稣，那边讲的大卫，那我们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那边是大卫做美歌，这边耶稣是教训人。一面大卫得居高位，他就是群羊为念，那边是大卫啊，得居高位表示说神把他高举，他做了王位，他坐在宝座上得居高位啊，他呢却是以群羊为念。虽然大卫得居高位了，但是他还是顾念群羊，对着这面就是对主耶稣，道成肉身，罪人为友，耶稣是罪人的朋友，税吏和娼妓常常亲近他，是吧，这里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说明耶稣是罪人的朋友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得居高位群羊为念，一面是什么道成肉身，耶稣更是神的儿子，你想他的地位多高，他却是为我们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罪人为友。那边说神的灵借着他说话，这边就是都挨近耶稣听到，个个都来耶稣的道，那边是大卫借着神的灵来说话，一面是做美歌，这边是教训人，教训人。所以没有主的话我们拿什么教训呢？主耶稣在世上尚且被圣灵所充满，而且他亲近父，父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第二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法利赛人不满意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看法，他们是敌对的，他们是自以为义的，自以为圣洁，自以为耶稣你怎么会接近罪人，就可见的税吏这些人是最让人看不起的，因为他们是罗马给罗马帝国在以色列帕拉斯汀那里去收税的，是 我们看看主耶稣什么态度。主根本不理他们。这一段啊，就像一节二节，你看是不是？而且又同他们吃饭，耶稣根本不怕他们议论。耶稣还照样讲，下面接着耶稣就讲比喻了。那这两篇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耶稣不怕议论，耶稣从来不怕，你们爱议论什么议论什么，耶稣就是罪人的朋友，接待罪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不怕议论，那么神为磐石；这边接待罪人，那么公义治民。就怕我们里面没有公义，你有公义，你就可以接待罪人，不是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乃是接待罪人。什么意思啊？耶稣接纳那些个肯悔改的罪人，肯接纳他们，接待他们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这个不怕众敌反对，一面是敬神执掌权柄。耶稣在世蛮有权柄，而且还有赦罪的权柄。他为什么接待罪人呢？因为耶稣能够使罪人变成义人，有赦罪的权柄，人只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不怕众敌反对，又是法利赛人又是文士，不怕。那边敬神敬畏神呐、啊，执掌王权柄。所以这一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，耶稣走到哪里受到反对，被人议论，私下议论。耶稣同他们吃饭也不对了，接纳罪人也不对了，但耶稣还照常，因为他实在是罪人的朋友。那边是做美歌，这边是教训人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开始啊，到四节到八节，他的像下面就讲到，还是指着这个他，就是指着指着谁呀、啊？是指着大卫讲的，因为神晓谕他说，他的像日出的晨光，如乌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清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所以接着大卫觉得，我真不配呀、啊，我家算什么呀？主这么眷顾啊，主这么怜悯啊。所以大卫就是敬畏神，执掌王权，所以神恩待他。什么叫做清晨的日光？大卫是预表主，清晨的日光是代表基督啊，他怜悯的心肠好像清晨的日光临到了世人，好像无人的清晨给人这么清爽这么舒服，雨后的清光使地发生嫩草。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就能够叫别人蒙恩啊，能够得到滋润，得到盼望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喜乐，得到平安，使地都能够发生嫩草，使人生命有改变。是啊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所以接下来就是大卫说，我深深不配呀、啊。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，是不是？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啊，并非如此，不配。神却以我立永远的约，这个约我们知道神是永远的约是在哪里？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提到了，神说你的国你的家必在我面前永远立定，这就是立永远的约。所以他真感到不配，这约凡事见闻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都为我成就吗？就说这个约的内容就是救恩。我们这个业务这个约我们知道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也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一个继续，就是神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人，第一是亚伯拉罕，接下来就是大卫啊，来成全他创世以前所预备的那个救恩。所以他是关乎什么？关乎我的一切救恩，就是关乎救恩的事情，当然关乎他自己，也是关乎他子子孙孙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说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教徒。特别提到神的救恩是借着谁？借着亚伯拉罕，借着大卫。所以大卫在这里数算神的恩典，可以说回忆神恩，不忘神所立的那个永约啊。这个约是关乎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都为我成就。大卫想望什么？要建殿，让神的约柜，要找他安息之所，这都是大卫所想望的。他神都为他成就，他都满心相信啊。底下第六节，但匪类必向荆棘。第六节讲到恶人，谁是匪类？扫罗家就是匪类，亚沙龙、示巴、约雅之流都是匪类，像荆棘一样被丢弃啊！被谁丢弃？神把他丢弃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弃绝神，弃绝神的命令，厌弃神的命令， 他那个经济你能拿手拿吗？根本不能，你这种家伙是不是拿他的人比带着铁器。说将官，就你必须动用权柄，保罗这恶人就用权柄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临前第五章怎么说？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把他赶出去，就用权柄。对于匪类恶人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，就是他的结局。恶人结局是什么？焚烧，一定被焚烧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恶人是谁？这个匪类，那匪类也代表我们自己呀。我们老我、老肉体、老旧人就是个匪类。你不把它解决，你的国、你这个月就不能坚稳，不能坚稳。所以大卫那个坚定，大卫到年老的时候能写出这事，新闻他一生他也经过许多的对付。扫罗死了，老扫罗必须得死，葡萄老我就得死，这个匪类就得解决，经济都要被焚烧，就被丢弃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匪类，我们天天要悔改，就是让我们里面要受到主的对付。铁器枪杆就是神的权柄，也代表主道的权柄能力，能够对付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匪类经济都被火焚烧，让圣灵的火给我们烧尽，那是神的愿，能够永远确立在我们里面。还有第八节，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。第一个就是约瑟巴色，也称为亚迪娜，他是军长的统领，一时击杀了800人。那我们就到第八节，这节下面就讲了这个大卫的勇士了。我们下面对出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意思啊。到八节，对着这边，我们看就是到六节，请大家看啊，三节到六节，下面就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啊，突出的讲到三样：失羊、失钱，还有浪子，世上的儿子。神的心就在世上的身上啊。这里说耶稣就用比喻说，那边就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如同清晨的日光。主的话、主的比喻也好比是清晨的日光。那边使地发生嫩草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使人蒙恩受教。主的话，主的话使人那个蒙恩，那个受教。所以这个比喻不能轻看了、这比喻透出神的心，透出父的心肠。下面就讲了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到你？一般的人丢一只就丢一只呗，100只羊丢一只，但是这一个牧羊的人就是预表主了，主是好牧人，对他那边大卫也是好牧人，所以这边就付上代价啊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第四节，付上代价寻找失羊，代表主啊，主来到世上啊，主正是披荆斩斩什么斩棘，主是这个到处奔波啊，风尘仆仆啊，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？抢救啊，寻找失丧的人，失丧的人。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十节就是本卷书的中心呐、中心节，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那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是付上代价寻找失羊，那边就是神力踊跃，关乎救恩。这个月告诉你关乎救恩，大卫说关乎我的一切救恩，大卫自己先蒙恩，神救他到底，救他到完全的地步，神力踊跃，关乎救恩，所以他甘心付代价寻找王羊。这边说知道找到了，那边神必成就，是不是？那边是大卫相信神必成就，这边就是神的爱一定要找到为止，直到找到啊。再看第五节，找到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你可以想象这个牧人多么高兴，失去的找到了，欢欢喜喜把他扛在肩上带回来了。两边正相反，那边是匪类必被神丢弃，这边是欢喜扛啊，欢欢喜喜扛回家，欢欢喜喜扛回家来。失去的羊又回来了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牧者的羊，因为失丧现在把他找回来，所以欢欢喜喜扛回家。 脱离匪类，新金陵许多的羊都是被匪类给夺去了。匪类代表什么？假道异端，魔鬼罪恶的权势，所以要解决匪类，要对付匪类，这样你才能寻找迷羊。好，再看第六节，六节对那面七节八节，就请朋友，因为找到了，不但自己欢喜，而且请朋友领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那这两边就是，这也可以代表见证神恩，找到了失羊，那大家一同欢喜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一个肢体以后，那个心转过来，没那么太高兴了，是不是？与神一同欢喜，也是见证神恩，找到失羊。对着那面就兴起勇士对付匪类，大卫的名勇士名单，这些勇士是做什么的？就是兴起勇士要对付匪类，这样才能够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。这边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，那边就是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经济被分，一边是欢喜，一面仇敌之中的一个结局就是被焚烧，一臂被焚也可以，结局就焚烧嘛，这边一同欢喜。所以我们要乐主所乐，失去的羊我们要像主这样去寻找。大卫就是这样爱群羊，关心群羊，为群羊舍己。大卫在受苦漂流的时候啊，这个他都去救基伊拉的百姓，这是舍己牺牲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看九节到十二节，九到十二。其次是亚合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我们知道前面是应该三个勇士，在带上十一章是讲了三个勇士，只不过他名单有的时候不太符合，也可能是翻译的关系。总而言之，开头的时候是讲三个，这三个勇士是特别好，是什么呀？是特别勇敢杀敌。一个在这一段里面讲的就是刚才说的约瑟巴色，第二个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。这里是讲的三个，第三就是撒玛，就是十一节，三个勇士，这是前三个勇士啊。我们看他所有的勇士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勇敢牺牲灭仇敌来救百姓，所以叫做灭敌救民。所以我们看以利亚撒多么勇敢，从这腓力斯人基地要打仗，以色列迎着上去，迎着仇敌。所以你要勇敢再去，你不能仇敌来了你害怕躲开，要迎着上去。大卫的三个勇士向腓力斯人骂阵，其中也有以利亚撒，非常勇敢，向着仇敌。他起来击杀腓力斯人，直到手臂疲乏，手都粘住刀把，就是一直坚持到底。这个打仗啊，你能一直的什么连续作战，到最后都累得手粘住刀把。但是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大获全胜，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分夺财物，那就是大大的得胜了，当然就夺取一切的财物。这是讲到以利亚撒。第三就是其次是这一个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，那这个沙玛也很勇敢，他主要的是救护了豆田，红豆田，他能够救护。我们知道田地也代表教会，房屋田地都是代表教会，神所耕种的田地，非得是成群聚集要什么呀？要来夺取在一块长满红豆田里，众民就在腓力斯面前逃跑。你看看百姓害怕，但是神却兴起这么一个勇士叫做沙玛。沙玛却是什么？却是站在那天，你要站稳。什么叫站在那天？真道站稳，要在真道上站稳，而且那个击杀仇敌，救护了那天，耶和华使以色列大获全胜。这两次提到是神使以色列大获全胜，但是也看出这些勇士是多么的勇敢牺牲，刚强壮胆，冲锋陷阵。到十二节为止啊，对的，那么我们到十节，七节到十节啊，我们看这一段。这边第七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脚底为99个用什么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。那这里特别讲到欢喜，欢喜，那真是乐主所乐，那欢喜，欢欢喜喜，两边相对。这边为罪人悔改欢喜，我们的欢喜是什么？不是因为别的欢喜，乃是因为这个罪人他肯悔改，接受了福音，接受。 就问，要为他欢喜。对着那边就勇敢迎着朝敌，这个我们也要欢喜，是不是？竟然大卫的勇士能够勇敢迎着仇敌而上，丝毫都没有惧怕。所以一面是杀敌救民，一面是舍己救人。为什么能欢喜？因为这个牧人他能够舍己去什么呀？去救人，舍己的去寻找这个亡羊，这个失落的羊，所以今天才有欢喜。所以这个欢喜的意思，你要流泪撒种，你才会欢呼收割。如果你根本不肯付代价，又不肯牺牲，有什么欢喜啊？可能人家欢喜，你自己也欢喜不起来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肯付代价，像勇士一样肯付代价，肯牺牲啊，肯舍己，肯破碎，那才能够找到。再看第八节底下又一个比喻，其实意思还是一样啊。这个妇人丢了一块钱，有十块钱，十是很完整的一个数目，结果呢失落了一块，他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知道找着吗？所以我们寻找失去的亡羊，失去的灵魂，失丧的，平常我们叫失丧的灵魂，是啊，应该怎么找？应该像这个妇人怎么找？细寻失前，直到找到，一直到找到为止。对着那面就是大卫的勇士，冲锋陷阵，大获全胜。这边是直到找到，那边就大获全胜。所以细寻失前，细细的寻找。不行，你要不信，你根本找不到。你看那个钱很小，是不是？你说可能掉到，你掉到床底下去了，或者掉什么旮旯，你要找到，细细的寻找，失去的钱，直到找到，那边就冲锋陷阵，大获全胜。没有冲锋陷阵的这一个勇气，这个决志，你打什么仗啊？什么仗也打不了，也不能够救百姓。好，再看九节十节，找着了，就请朋友邻舍来。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，不但地上欢喜，天上还欢喜呢。神的使者面前呢，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。刚才也是这样讲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叫做什么撒玛，是不是？撒玛，这个撒玛多勇敢，是不是？真到站稳，救护斗前。这边找到事前一同欢喜，这个才有欢喜。如果你这个钱丢掉了，你还有什么欢喜？这个钱找不到了也没有欢喜。真到站稳，他站在这个田上，所以我们要站稳在神给我们的那一个什么托付，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你要站稳。你别别人都走了，你也要走，都倒了不行。真到站稳，救护那天，救护的周天，这边的找到事前一同欢喜。一面是灭敌救田，夺过来，从仇敌手里夺过来救田；一面是领人悔改。啊，这是一段，我们再接着看。下面十三节到十七节啊，这第一段是到十七节，十三到十七，十三、十四，收割的时候，这里另外有三个勇士，这三个勇士啊是并没有打仗，但是他们也是勇敢牺牲。那个体贴王的心，收割的时候有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，见大卫，他们才听见大卫的呼声，见大卫才知道大卫的心是什么，大卫渴的是什么，大卫要的是什么，不然的话你不懂，不体贴他的心。所以这三个勇士可以叫做是满足王心的勇士，满足大卫的心。他们下到亚杜兰洞来见他，这代表工人要退休啊，你不退休，你不下去，你不跟进了这亚杜兰洞，你根本见不到他，你见不到大卫，你能做什么大卫的勇士？怎么体贴他的心？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渴的是什么，所以非常要紧的。工人一定要退休，肯下来下到亚杜兰洞，底下非得是居民在立法营谷安营，就表示这个时候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，仇敌在驻扎，到处都是他的方位。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菲利士的防营在伯利恒，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。大卫呢，这里说了，大卫可想说，大卫说也没有说对某一个人说，就大卫在说，在说什么？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那这一句话就说明是大卫的心。我们想战争的年代啊，这个 日不方便，被仇敌都驻扎着，所以呢没有水喝。渴呀渴呀，大卫渴了，谁能够体贴大卫的心呢？而且告诉你说，他要的水是在伯利恒城南方，可见的那里有井，有井，是不是？你就上那儿去打水。但是前面也告诉我们了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伯利恒在谁手里？非利士人在那里有防兵，是不是？大卫又想那儿的水，那个地方又是怎么样的？有仇敌，你敢不敢去？这不是考验了这个勇士们？下面第十六节，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的营盘，不管仇敌多么厉害，冒死牺牲，是不是？闯过去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分给大卫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：“耶和华呀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”如此，大卫不肯喝。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，满足了，大卫就不渴了。那这一段很要紧，我们应该这样的体会神的心。那么大卫渴的这个水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：“我渴了。”这个我们大家都记住，耶稣亲自说的。耶稣渴了，他们就给他凑合。耶稣是真的这样渴吗？耶稣十字架一切的痛苦都能忍受，渴不能忍受了。耶稣渴的到底是什么？渴的是灵魂，渴的是浪子，渴的是世上的情羊。耶稣渴了，救恩已经成就了，但全地的人，这福音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啊！所以今天大卫的渴也可以代表这个意思。这个水代表什么？伯利恒的水，就是在非利士全体之下的所有的罪人，好像伯利恒的水一样。你要去满足大卫的心，你要有勇敢，要有牺牲，要把它抢回来，把这个水能够夺回来，然后给大卫，所以使大卫满足。到十七节为止，对着这边请看十一到十四，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那这是一个比喻，那这比喻更是透出父亲爱浪子的心，爱浪子的心。父亲心在哪里？浪子，浪子就堕落之子，浪子就忘恩负义，把父亲的产业都全部都挥霍尽尽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我们十一节到十四节连着看啊，大家连着看，一同对对那边，对那边，就是十三到十七，十三到十七啊，这边是十四。十一到十四，有两个儿子。小儿子对父亲说，所以小儿子实在是里面有罪恶，里面有私心，里面想放荡，不愿在家里。他要求父亲什么呀？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，要跟父亲分家。为什么？好走啊，你给我分了产业，我拿着就走，走去玩去，堕落放荡，满足自己肉体情欲。父亲是不得已呀，父亲就把家业，你一定要走，走吧，把产业分给他们。其实父亲的心是伤心呐，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儿子的，你怎么不愿意在家里来享受父亲的丰富，而非要跑出去呢？说明他里面的心就是浪子的心，愿意到外面去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请听主说浪子的比喻，我们大家好好听。对着那边就下去见王，听王呼声，一面听大卫的呼声，一面你要好好留心听这个比喻。我想耶稣这做比喻，耶稣多么智慧，把父的心整个透出来，充满了父亲的爱。我看任何人你不会，根本做不出这样比喻来。爱浪子，爱罪人呐、啊，这个浪子我们真的代表罪人呐、啊，离开了天父，亚当夏娃犯罪，我们是亚当的子孙。我们个个都是浪子，我们曾经也是。所以一面是你要倾听主说的比喻，一面你要下去见王，听王呼声。那边是渴，伯利恒水渴呀，大卫心里渴。这边是父亲的心，为小儿伤心，要分家业了。父亲还活着呢，父亲能够一切都是为你预备的，结果你还要分。一面告诉我们，伯利恒的水是被敌占领，那个水呀、啊，被敌占领，意思说 来，收起来走了，愿意离开夫家。所以人的罪性就是愿意放荡，愿意自己的自由。现在年轻个子讲我有我的自由，结果是什么自由啊？是放纵，是放纵，是不是真的自由？是在真理里的自由，是在圣灵里的自由。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自在。结果呢，结果十四节，这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这就是管教来到，神的责罚就来到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为大卫冒死打水，这边也赔罪浪子，在这个小儿子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挥霍了一切，现在痛苦了。他说为犯罪而受苦，我们今天要为什么？为大卫冒死打水，可不要像这个小儿子，结果苦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为自己，为犯罪而受苦。那边冒死抢救，这边是堕落浪子，你看浪费了资财，任意放荡，是不是？什么罪都犯了，自由了吗？离开了夫家，所以这个浪子就代表罪人呐、啊，代表我们呐、啊。我们常常也在不服约束，不喜欢父亲的教训教导，愿意自己的自由。所以那边冒死抢救，这边就是抢救谁呀、啊？堕落的浪子，要做那样的勇士，要做那样的勇士。所以两种人，一种是什么？穷困流浪，伤透负心。是不是这样的流浪，这样的败坏堕落，伤透父亲，对着那边就是舍己勇士，满足王心，满足了大卫的心。所以大卫不肯喝，大卫也不渴了，满足了。大卫说这个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，真的真是流了血一样，敢于牺牲，不怕死，冒死。所以我们不要再做浪子，要做勇士，不要堕落。今天父的心还是愿意我们快点回来。再看十五节啊，我们就到十四节啊，这是一段。那这一段结束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。第二段的题目是，第二段就是从十八节开始，一直到末了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，那边就是十五节啊到三十二节，这两段题目是体父爱。狠灭敌，救回浪子，体父爱狠灭敌，救回浪子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八节开始，十八节我们到二十三节啊，先到二十三节。下面讲到亚比筛、比拿雅、这些勇士，希伯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，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。哪三个勇士？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勇士、前面的勇士是他的一个首领，他举枪杀了三百人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、所以这亚比筛特别提到亚比筛是谁？约亚的兄弟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约亚自己没有名，但是约雅这个名字在这一章里说了好几回，只不过和他有关系，是他的弟弟，是他的兄弟，但他却没有分。亚比筛是一个，他是这三勇士里是最尊贵的，所以他做了他们的首领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前面就是开头讲的那三个勇士，这很清楚告诉各有各的特点，是最尊贵的。什么叫尊贵？圣洁尊贵，守住自己的身子。一个追求圣洁是最尊贵，敬畏神就是最尊贵，脱离卑贱的事就是最尊贵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比做什么贵重的器皿，这就是最尊贵的。如果我们卑贱的事不脱离，世俗化，随便的撒谎，又是有瑕疵，怎么能成为最尊贵？所以保罗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要脱离呀、要脱离卑贱的事，世俗那套我们连说都不能说，就变成了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 二十天。下面呢还有耶和耶法的儿子比拿雅，这个比拿雅我们要提一下啊，他就是基利提人比利天的首领，他一直带着这些个无名勇士在大卫的国度里面，他又不争名又不争利，他一直就这么跟，等到啊大卫年老的时候，在王上第一章就提到这个比拿雅了。大卫年老的时候，考验来到，大卫的儿子造反，亚多尼亚叛变，这个比拿雅那个赞助没有被请去，是不是？大元帅约雅还有亚比亚他祭司长都被请去，都吃了亚多尼亚的宴席，结果比拿雅应该赤胆忠诚，至死忠心。他跟约雅比，他比不了约雅的恩赐、权柄、能力、地位，他都比不了。但他一直跟，一直忠心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比拿雅。最后我们知道，比拿雅代替约雅做元帅，在所罗门的国度里有份。所以就说这个人，这里说行过大能的是杀了什么？他杀了仇敌的两个儿子，摩押人。摩押就是仇敌，是肉体情欲的。还有呢，在下雪的时候下到坑里杀了一个狮子，赤手空拳杀了一个狮子，他这样的勇敢对付魔鬼，狮子代表魔鬼，是吼叫的狮子。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，手里拿着枪，比拿雅只拿着个棍子就下去了，就拿着棍子，棍子代表有权柄，有属灵的权柄，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，用那枪将他刺死，将他杀死，用仇敌的枪来杀死仇敌，你看他多勇敢。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。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大卫立他做会长，会长的官不是大呀，在军队里面是衔接并不大，但是他一直就这样，就这么跟，他就率领了一批人，这批人叫做无名勇士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始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呢，他一直忠诚，忠诚到底。我们就到二十三节啊，对他那边到十九节，十五节到十九节，我们看这一小段。现在主要讲这个浪子，我们看看这个浪子，这里怎么？因为困苦起来，穷苦起来。开头是什么？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走了，现在呢没有多久一切耗损耗尽，堕落啊，沦落成这么可怜的人，结果因为大饥荒就穷苦起来，穷苦起来。所以做勇士啊，怎么样做勇士？做勇士我们里面要丰盛，不能够像这一个浪子一样，是不是闹大饥荒连吃的都没有了。结果呢他没有办法了，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，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所有大卫的勇士都是投靠大卫。我们仔细看历代上十一章十二章，我们就知道大卫所有的勇士都是他们在大卫受苦年代，在洗克拉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，许多的勇士一个个都投奔大卫，而且这些人很多都是本来是什么，是扫罗手下的人，背叛了扫罗投奔大卫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投靠人更痛苦，那边是投靠大卫做勇士，这边投靠人更痛苦，愈加痛苦，这肯定的更痛苦。那边是什么？投靠大卫，结果个个都是勇士啊！我们真的也包括十二章、二十二章那些欠债的、窘迫的、心中苦恼的，他们也都来投奔大卫，结果都变成勇士。要投靠谁？再底下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这叫苟且偷生了。本来是个花花公子，了不起，有钱呐，你看这年轻人有钱呐，穿漂亮的衣服，吃喝醉酒玩乐，吃喝嫖赌，没有一样不干，所以现在变成苟且偷生啊，不给人家放猪去了，被苟且偷生，那人是灭敌救民，两边相对。那边讲到大卫的勇士多么勇敢，灭敌救民，积极的态度，这边呢苟且偷生。十六节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我们看看两边相对，那边就讲到那个最尊贵的勇士，讲到 19、20、19、20、20、20大概是讲到这个比那亚，不是亚比赛，开始讲亚比赛是最尊贵的勇士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因为他离开了父亲，他就失去了尊贵的身份。本来这个浪子我们知道是什么，是这个富家的什么，那边比拿雅冒死去杀死了狮子，这边呢等待沉沦，也可以说被狮子吞吃了，等待沉沦，连想最好能够得到猪所吃的豆浆都没有人给他吃，也没有人给他，你看你饿到什么程度，沦落成多么可怜。接下来我们看17、18，就是这一个浪子醒悟，而且接着就认罪了，醒悟起来，醒悟过来，他就说了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。所以一个醒悟的人就要起来了，所以我们要醒悟啊，我们不是浪子，我们曾经是浪子，我们有的时候又像浪子，你心里倾向世界，是不是追求世人所追求的，这不是浪子吗？要醒悟啊，醒悟还要起来，所以17节18节连着。有的人醒悟吗？你看他好像醒悟了，但就是不起来，还坐在那里，还是不肯离开你那个原地位，还不肯离开那个罪恶。那个猪是什么意思？误会啊，误会中打滚，这就猪的生活，是不是还是这样？所以说苏醒起来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他就到富家里去吧，向他说，下面他就表示认罪了。其实这时候他还没有走呢，他在这心里这么想，所以耶稣把这比喻把人心里的这种情况都给你描写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醒悟认罪，你看他怎么认罪？我要到我父家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。这真叫认罪啊，认罪。第一是得罪了天，就得罪了神，第二我得罪了你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夺枪杀敌，比那亚真是勇敢，把仇敌的枪夺过来，把仇敌杀掉。那这样的勇士，你必须自己先醒悟认罪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认罪越彻底，越苏醒，越有能力，你就能灭敌，你能够夺枪，你能够杀敌，你就能够成为勇士，是不是？所以勇士，你说难做也不难做，就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痛悔。我看经过失败的浪子是真正的勇士，回转以后是真正的勇士。所以这边醒悟认罪，那边夺枪杀敌。所以他接着就讲了，这个话里面就是什么？告诉我们做勇士，我们要体贴父的心，体贴父的爱。这个浪子说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其实他回来以后，父亲怎么能把他当故宫啊？宝贝的儿子，都宝贝都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勇敢杀敌，这边是勇敢见父，这个勇敢也得有啊。所以于是起来，我要起来。我们常常起不来，要起来呀，要勇敢的见父亲。我们知道那个浪子一直在外面呢，都没有脸见爸爸，是不是？太败坏了，太污秽了，太肮脏了，太堕落了。那你怎么？你要像这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，还要我要起来，勇敢的见父，那边是勇敢的杀敌。再看19节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这就叫谦卑下来。浪子还得谦卑下来。有人呢、你就犯了罪了，跌倒了，失败，还骄傲，自己那种那个老面子，老像老扫罗一样，老资格，老面子，老体面，自己的脸皮，这个没有了。你看，从前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我不配了，你把我当做故宫吧。这真是从内心里说的，因为富家里面哪怕故宫生活也比他强啊，比他现在此时此刻他这么沦落，这么流浪，这么堕落。一切都没有了，所以谦卑下来，那边就是尊贵勇士，要做尊贵的勇士，这边一定要谦卑下来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还有最后一个。最后一段我们接着看，是从24到末了啊。
二世界开始，
三十个勇士，有月牙的兄弟亚撒黑，又提到月牙，但不是他乃是谁？你听看月牙哦，不是，是谁？是月牙的兄弟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真是惭愧啊，叫这个月牙惭愧。亚撒黑，我们知道他早就亡了，是不是？大卫刚建国的时候，亚撒黑因为跑得快嘛，非得追那亚米尔，最后被亚米尔所杀。但是他是什么？他是大卫的勇士，他有缺点，但是大卫纪念他，因为他曾经为大卫的国真正有牺牲的，是吧？底下还有谁？还有叫做伊勒哈曼啊等等啊，那这里提了不少人。二十七节，大家看亚拿图人啊，亚拿图，我们这个就耶利米的这个家乡啊，亚拿图人，还有呢，便雅悯族。特别提到便雅悯族啊，大家看二十九节，基比亚人啊，那就是扫罗的族的人，扫罗便雅悯族基比亚人，就是扫罗的家族。本来这些勇士，我们根据在上十一章十二章看见，许多都是本来是扫罗家的勇士，以后他们背叛了扫罗，才能够成为大卫的勇士，是不是？背叛扫罗，投奔大卫。真正成为大卫的勇士，所以这些名字我们就不看了。我们看三十四节，三十四节提到了谁？提到了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，他是勇士。但是亚西多夫呢，是个叛徒。这是什么？他是个叛徒，本来是大卫的谋士，以后他背叛了，投奔了亚沙龙，是吧？所以提了那个亚西多夫，但他的儿子是以莲。是勇士。以莲是谁？以莲是八十八的父亲。以莲呢是八十八的父亲，所以这就是说大卫确实是也得罪了勇士啊，不但得罪了乌利亚，是乌利亚死在大卫手下借刀杀人嘛，而且也得罪了他自己的勇士以莲，把人家的勇士的女儿啊拿来强奸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罪恶呀，但是呢，勇士还是勇士，以莲。大卫把他记下来，讲的是亚西多夫的。那这里也就是说，你亚西多夫比谁都聪明，他说话像神与人说话一样，你看看了不起。但是他还不如自己的儿子，也不如自己的孙女婿。乌利亚是谁呀？乌利亚是亚西多夫的孙，什么孙女的丈夫嘛，孙女婿都不如啊！所以不但你名气大，你有聪明有智慧，最后你是叛徒。所以我们要忠于大卫。还有三十七节，外邦的亚门人也有做勇士的，那就是外邦人了，肯定是外邦人，不配蒙恩的人，亚门人，但是他是大卫的勇士。还有呢，三十七节，大家看，拿何来，比路人拿何来是谁？是给西路亚的儿子约亚拿兵器的，真是小兵一样啊。给约亚拿兵器，你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军衔，有多大的地位？一定没有什么地位。但是他是大卫的勇士，是不是叫约亚惭愧啊？就是没有约亚。最后一节啊，最后两节，以天人以拉，以天人加利，还有呢，赫人乌利亚，共有三十七人。乌利亚是谁？八十八的丈夫，怎么死的？被大卫害死的，借刀杀人。是吧？无辜的把他杀掉啊！为了夺什么？夺他的妻子，是吧？但是乌利亚是什么？大卫痛悔以后，他纪念，他知道这个乌利亚是勇敢的战士，他是以约柜为念，他真正得胜，他是追不倒的勇士。大卫最后第三次是什么？用酒来灌他，叫他喝酒让他醉，结果呢，他仍然不回去。哎，太宝贝了！所以乌利亚是神的光，大家记住，他是神的光。求主让我们做这样的勇士，不一定有多高地位，但他们实在是勇士，勇敢牺牲，结果被阵亡了。好，我们到末了，最后我们追到这边来，这边从二十节开始，二十，于是起来，前面呢，圣灵也在他这个浪子身中，现在要起来，最要紧的了，他我要起来，那还没起来，有了决心了。所以一个人要行动啊，你得真有觉知，是的。所以十八节有觉知了，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这叫勇敢的去见父亲。向你还远，父亲就看见，可见的这一个老父亲 天天在门口，天天巴望着，天天张望着，等待着浪子回来。是远远的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和他亲嘴，两边相对，对着那边是鸭子黑，两边相对，不在乎跑快，或者说不在于腿快，对着这边要体腹慈心。这个慈心我们大家要得到。亚萨黑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跑得快，不该跑的也要跑，追名逐利，最后被亚米尔杀掉。所以不在乎跑快，不在乎腿快，乃在于什么？体腹慈心。这父亲动了心了，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颈项，连连和他亲嘴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爱罪人。这个父亲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你想想多肮脏啊，还抱着他，还跟他亲嘴，爱罪人，对待那么真勇士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做真勇士，真勇士就是爱罪人。二十一节，儿子说，我父亲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那从二十一节开始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连着看啊，二十一到二十四，那边就是二十五到二十九，这几节连着看。他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从今以后怎么样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了。父亲却吩咐人怎么，父亲没有跟他讲，哎呀，你这是怎么犯罪，你就给我在我们家里待待就可以了。父亲却怎么，却吩咐仆人把他上好的袍子白点拿出来给他穿，接着戴在他头上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肥牛肚牵来，可以吃喝快乐，两边相对啊，浪子回家享父爱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件事浪子回家，你说怎么解释？享受父亲的爱，这个爱里面就宽恕一切，这爱里就不计较过去，这爱就一切都给你重新恢复。浪子回家享父爱，那边就制服己心做勇士。真正浪子回家就制服己心做勇士，这是二十一节。二十二节呢，就是这一切丰富都给他，得穿衣袍，享受丰盛，还吃肥牛肚。什么是衣袍？救恩的衣袍啊，罪人呐、污秽啊、赤身露体，需要主的救恩的衣袍给他穿上，披上救恩。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给他们穿上皮衣，这个衣袍就代表那个皮衣。救恩只有这个解释，救恩是不是？浪子需要什么？大家说浪子学生就需要救恩呐、满身的罪恶，还有恶习，这个喜欢放荡啊，吃喝玩乐，不服约束，任性，你说靠什么？救恩。所以父亲知道这个孩子只有救恩，穿上衣袍，这是代表什么？重新回来做神的儿女，权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不是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字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就是这个戒指，穿上什么？把鞋给他穿上，不再赤身，不再赤脚，不再东跑西奔。福音的鞋，以后有见证，走到哪里真正有见证。悔改呀、表示悔改的意思。肥牛都给他宰了，享受救恩的丰盛，享受主的宴席，生命有改变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得穿衣袍享受丰盛，那边是背叛扫罗投奔大卫。感谢神，所有背叛扫罗人都会享受大卫的丰盛。而且下面是父亲说的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快乐起来表示不但浪子也快乐了，因为他得到了父亲的安慰接纳，而且呢父亲也快乐呀，因为我失去的儿子，死了的儿子又活过来了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对着那边不配蒙恩，有份神国，那边所有的大卫的勇士哪个配呀？也是不配，因为他们投奔了大卫，所以有份神国，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，不配蒙恩，有份神国。这边就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。啊，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五节，啊，二十五节到，二十五节到二七，就接着看吧啊，二十五节这一段里面，下面一段主要讲大儿子，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家 离家不远，听见有什么呀，有作乐有跳舞的声音，他就叫了一个仆人，自己不赶紧回去半道叫一个仆人来先问一问。仆人就说了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，把肥去宰了，肥牛肚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看这个大儿子的态度。那边是做监国勇士，这边是当什么与父同乐，这是第一个意思啊，应该与父同乐。因为他听见了，这快乐是什么？这快乐就是哎呀，浪子回来了，欢迎会啊，接待他，接纳他，这就是天国的勇士。但是这个大儿子代表忘恩负义，他天天泡在恩典里，天天活在父的眼前，他不知足不满意，反倒生气。这个生气什么意思？满心嫉妒，对着那边就心未制服。做勇士要制服自己的心呐、啊，这边满心嫉妒，那边心未制服，所以他生气不敢进去。结果呢，这老父亲担当啊，父亲出来劝他。这个，所以大儿子的毛病很多呀，自以为意，定弟兄的罪，忘恩负义，还责备父亲。还有呢，他也是人在家里，心里早就有，他有外面的朋友，有罪恶的朋友，也是想吃喝玩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一面呢，这个二十八节，我们就对着那边是亚西多夫，亚西多夫是忘恩背叛。背叛了大卫，这边呢，大儿子也是忘恩负义。一面这个大儿子可以说不如自己的弟弟，你别看弟弟坏，但是他肯回家，他肯悔改，他肯认罪，他肯谦卑，不如自己的弟弟。对着那边就亚西多夫，也不如自己的儿子，儿子还是勇士呢。以莲呢，大家记住，以莲啊，不是父亲说啊，这个大儿子说。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论什么？论报仇，这时候我也应该做点事情。他不是，他是什么？做故宫论报仇，对着那面心制服做勇士。我们不要做故宫，我们要做勇士，甘心牺牲，心被制服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，这叫自以为意。你这本身就在违背命令了。”啊，你都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。啊，他有他的朋友，那就是说明他就是要论报仇。在底下三十节我们看，但你这个儿子，你听这话，你这个儿子，那就是又藐视又定罪，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。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，老眼光，自以为意。我们常常老眼光，自以为意，是吧？那叫什么？定弟弟的罪，那边就是谦卑对付自己。做大卫的勇士，个个都要谦卑对付自己。这个定弟弟的罪，最后三十一节，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。你看这个回答多好啊！”所以我们常常啊，在神的恩典中不知恩，父亲一切都是你的，你干嘛？你也想分点？也要吃个山羊羔，就说自以为意，结果失去恩典。自以为意施恩，对着那边就亚门人做了大卫的勇士，外邦人做勇士。外邦人嘛，就做过浪子，才知道父亲的心，才明白体贴父亲的心，才真的能够做天国的勇士。对着那边就对约雅，约雅是什么？还不如拿兵器的。给他拿兵器的，给他他手底下的，凭那叫服务兵啊，是不是？还不如这边呢，这个大儿子也不如浪子蒙恩，因为他的心是跟父亲分家。你常和我同在，他不以父的同在为满足，所以真正的勇士是什么？神同在，以神为满足。最后一节啊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、死而有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父亲没有因此就说我们不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快乐，因为他是一个浪子，失去的现在又回来了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一面那边是乌利亚，你看最后一节讲谁？乌利亚。乌利亚刚才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得胜的勇士，虽然死在战场，他是个得胜的勇士。 那王政一次两次三次请他回家，他都不回家。你别看这件事小事，得胜了勇士，对着这个失败的哥哥，这个哥哥是一个失败的哥哥，你别让你干活回来，你多辛苦也没有价值，因为你的幸福在附加，是吧？还有那边乌利亚以约柜为念，以约柜为念，这边呢没有父亲的姓，没有父亲的姓，这边是吧，他是以自己是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吧？没有父亲的姓。那个乌利亚我们怎么看他？他是个忧神所忧，我们就在撒母耳下第十一章，他在回答大卫的话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，这个约柜在外面，是不是军兵也都在外面打仗，我岂能够回家舒舒服服与妻子同寝呢？忧神所忧，对着这面乐主所乐，那这一个大儿子就不能够乐父亲所乐，乐父所乐，是乐父我说话呀，怎么不理我呀？这一句话，今天两张神牛，我觉得求求把他的心赐给我们，不然不配做勇士。在神国里有份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求助给我们的主的心，不要做大儿子。所以最后一段我觉得也很重要，虽然对着那么这是名嘴，不要紧呐，都是勇士嘛。勇士就要体贴大卫的心，勇士要对付这个老我，对付己心，是吧？勇士是在神国里面呢，对着这面就抢这个罪人嘛，要抢救罪人，要爱罪人。说明这个大哥哥对弟弟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没有爱，没有主的爱，不接纳，是不是不接纳？所以我们自己回去可以算算大儿子有多少罪，有多少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大家可以这可以作为一个题目。对弟弟什么态度，对父亲什么态度，对自己什么态度，大家都可以谈一谈，最好写下来，写下来。而这一个浪子没有别的，就这么一句话，父亲我得罪了天，我也得罪了你，我从今以后不配做你儿子，你就拿我当故宫的了，这真的是认罪的，是啊，勇敢起来见父亲，是吧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本身也曾经是浪子，今天回来了，没有理由不接纳任何一个浪子，我们要抢救所有浪子回家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大小伦的中心是无瑕疵甘冒死抢救人，九个字啊，无瑕疵甘冒死抢救人，抢救谁？抢救浪子。